哥罗西书，第三章，我念给弟兄们听。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和他一同显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被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那今天晚上感谢主，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次特会最后一堂。那我们还是根据保罗的书信来看，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蒙主的保守，我们灵魂体都蒙主的保守，而且能够全然的成圣。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来到第三组的书信啊，因为我们看过保罗他一共写了四组的书信。那么当保罗写这个第三组书信的时候，刚好他是被放在罗马监狱里面。那么这在当他在监狱的时候，他一共写了四封信，那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跟腓利门书。那么我们已经从第一组的书信看保罗怎么帮助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他们那个时候还处在婴孩期。那么后来我们看见保罗在第二组书信怎么帮助已经进到少年期的教会，比方说罗马的教会，或者是哥林多的教会，或者是加拉太的众教会。那么等到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第三组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哥罗西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还有呢腓立比的教会，他们已经进到了可以说第三个阶段。所以呢，我们看见保罗又是比他们多走一步，所以现在保罗就能够把他在这个第三个阶段，或者说在他进入成熟、接近成熟的时候，那个阶段他所学的功课来帮助以弗所的圣徒、哥罗西的圣徒还有腓立比的圣徒。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成圣这个功课可以是最浅的，浅到一个地步，那么一个婴孩一生下来，像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你看保罗就告诉他们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圣洁。不过当然因着他们的度量，因着他们的生命，所以保罗讲得很简单，也讲得很浅显。那么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圣洁，圣洁就是远避淫行，远避淫行就是要用尊贵和圣洁守着自己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得很清楚，你看见无论生命在什么程度，神的要求从来没有改变过，神还是呼召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要追求圣洁。那么现在呢，就算是我们长大了，从婴孩期到少年期，那么现在你看见哥罗西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他们实在已经到了成年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保罗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到了这个时候，那么他们又在成圣上又学了些什么样的功课？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同来看。那当然因为这是最后的机会，所以我们就顺便的，我们也同时的也把约翰福音里面啊，还有希伯来书里面一些很重要的话，我们统统把它放在一起。那么因为的的确确我们看我圣经里面讲到成圣的时候，它是给我们看见好几方面的。 那么讲到第三组书信的时候，我不能不很简单的要做一点简单的介绍。我们知道说保罗当他写罗马书或者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到了他第二个阶段的高峰，无论就说他的工作，无论就说他的生命，无论就说他的功用，我们说第二个十一年实在是结果累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保罗有三次环游不倒，那他的的确确走到几乎等于走遍了整个的亚洲还有半个的欧洲，所以我们叫保罗可以说风尘仆仆，那么神的的确确使用他，无论他到什么地方他就把福音送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所以我们可以说在第二个阶段的保罗是最有用的保罗，他是少年人，你看见了神可以用他，现在他力量各方面你看见都合乎使用。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保罗写罗马书加拉太书或者是临前临后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已经是到了他功用或者他启示的高峰。那么大家都知道今天你到神学院里面去必修的课程，不管他什么都不读，不管现在就是甚至于有的圣经都不读了，但是起码他们有两卷的书一定要读的，那就是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因为这两本书的的确确你看见就是启示来说很少是那么高是那么大的。所以我们觉得保罗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末了应该登峰造极，我们觉得保罗不可能再高不可能再深了，那这是我们的感觉。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时候保罗是最有用，当保罗最有用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神要用他这个双手，我们应该多几个保罗，不光是一个，应该是多几个保罗，那么教会你看福音很容易就广传出去了。但是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就是在保罗最有用的时候，可以说正是他日正当中的时候，你看见稀奇的很，神就忽然间就把他的手坚定起来了。我们觉得我们不大有用，所以我们坚定不要紧，但是不，我们看见保罗是最有用最有用的时候。但是我有一件事叫我们不明白的，就是他忽然间他的手就戴上锁链，所以我们后来就知道他怎样在耶路撒冷被捉拿，然后呢就被，然后最后呢他们是像犯人一样，那么就一直被解到就被押解到罗马。那么我们知道保罗他这个在他这个环游步道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很少这个走水路的话，很少是往西走的啊，因为我这个往东走的，因为那一带的风多半是往西吹的，所以呢，如果保罗能够选择的话，他都不，你看他这个多半他的水路就是多半他是回来可以走水路。但是呢往西走他从来不的，所以那一次保罗没有拣选，因为保罗现在是带着锁链到罗马去。那么当然不要忘记保罗其实在以弗所的时候，当他工作到最高峰的时候，他就曾经说我要到罗马去，所以他要把福音送到罗马去，神听他的祷告，因为神的的确确要把福音送到地极。但是呢保罗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他怎么说，罗马的圣徒他怎么说，他希望我能欢欢喜喜的去，但是结果没有想到保罗带着锁链。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这个打击对保罗是个很大的打击。保罗和我们一样也是有血有肉的，一个活蹦乱跳，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一个可以说神大用的一个人，他根本忙不过来的。但是弟兄姊妹，这样神的仆人应该多产生几个，这样神的仆人应该主多呼召几个。你看经过20年好不容易圣灵培养了一个像保罗这样的人，保罗这样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所拥抱的世界是三个世界，这样的人你看很少很少的，好不容易20年培养一个人，那你应该大大使用他。但是弟兄姊妹，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所以就在他事业高峰，在他启示高峰，叫他功用最高峰的时候，你看见神叫他手坚定起来了，他失去了自由。所以呢现在他到罗马能做什么呢，他本来是希望 到罗马去，要把福音送到那里去，现在什么也不能做。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弟兄姊妹，当保罗带着锁链到罗马去，所以你如果写读这个保罗在监狱的四封书信，保罗几乎在每一封书信都讲到他的锁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现在保罗到罗马去是不错，但现在他带着锁链。所以就做保罗的感觉来说，我想弟兄姊妹都有这个经验，一个健康的人，他从来不知道他的身体的存在，他不知道还有个身体，他不知道还有个手，还有个脚。但是呢，你等到一个人半身不遂的时候，你想想看，本来他是自由活动的，现在他变成只有一半的人了，受了很大的限制。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他被监禁起来，到在这个罗马监狱，慢慢后来他就，后来我们知道他就在罗马监狱。你能想象到保罗的心情？保罗一定是非常非常沮丧，因为他和我们是一样。你若读腓立比书，你看得很清楚。当初保罗好像也不清楚，保罗他觉得非常纳闷。所以在这个时候，人很容易看自己，人很容易可怜自己。没有一个人，特别当一个人受伤的时候，他特别容易注意他自己的伤口，他感觉特别深的。所以你想想看，当一个人神大大的使用他，结果没有想到神好像把他监禁起来了，那么从人来看，这不是很可惜吗？好不容易培养一个人才，怎么这样就把他冷藏起来了呢？但是弟兄姊妹，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所以如果一个人当他这个沮丧的时候，他一定是这个人是他所看见的就是他周围的环境，他所看见的就是监牢的那一部分。所以你看见整个亚，你看见说，所以我们看见说，很自自然然的他就跑到他自己的科子里面去了。所以感谢主，你看见说神原来有他更高的旨意，神在保罗身上要把他带到更深。所以这就是现在神的目的，要把他从少年期能带到成年期。所以神的路，神的道路和我们不一样的。那么当神把保罗监禁的时候，其实神是做什么事呢？保罗本来应该像什么，像虫一样，像毛毛虫一样。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毛毛虫后来怎么变成蝴蝶的？毛毛虫变成蝴蝶，你要有一个阶段，尤其是蝉变成蝴蝶以后，你就看见蝉一定会做茧的。然后到一个时候，你看见说这个，然后做茧的时候，你看见团团的被它围住了，团团的被它监禁了。这就像保罗在监狱里面一样。那么从人来看，你看现在他什么都不行了，什么都不能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原来这只是个过程。所以呢，等到保罗好像被茧一样包围的时候，在监狱里面的时候，结果感谢主，他里面的生命乃是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所以你看见那个本来保罗是在被困在里面的，结果没有想到神在保罗身上就产生了一个属灵的突破。所以有一个经历是什么？是突破的经历。本来毛毛虫它所看见所经历的世界是二度空间的世界，是个平面的世界。在毛毛虫的感觉里面，它从来没有第三度空间，没有的，根本不，它就是在地上爬来爬去。所以保罗像什么？保罗像雅各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这虫雅各。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的特点就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因为神是把整个的地给他们，所以他们最多的祝福是平面的。你虫可以爬来爬去，全世界都可以是你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它永远是平面，这就是毛毛虫的世界。但是感谢主，现在呢，神虽然把它监禁起来，虽然他发觉四周围好像是茧，最后把它带到死的境地，结果里面的生命这样冲破出来。所以等到那个生命突破的时候，那结果你看见保罗本来是毛毛虫，现在变成一只蝴蝶。所以等到蝴蝶遨游在空中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说蝴蝶所经历的世界和毛毛虫不一样。毛毛虫从来不知道天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就像雅各一样， 你看见雅各他到处要抓要祝福，他从来没有想到说他所有的道路都是水平的，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有一条路是垂直的，因为在他的世界里面只有两度嘛，他不知道还有第三个空间，他还不知道有个东西叫做天，他不知道。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从表面上看来保罗的用处减少了，因为他被监禁起来的，但是感谢主，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保罗的第三个阶段，你看见几乎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乃是达到丰收的途径。如果保罗要更有用的话，弟兄姊妹，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所以一面来说保罗是被监禁，但是另一面来讲保罗神释放他。神从什么地方释放他？从他两度空间那个生命，从他的那个平面的世界里面释放出来，让他能翱翔在空中，那就那个生命乃是蝴蝶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当他写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和腓利门的时候，你看你很稀奇，虽然他的人是在监牢里面，在监狱里面，但神好像把他提升到天上一样。所以以弗所书和罗马书都是讲到神的福音，但他们不同在哪里？罗马书是从人讲到神，从人的光景开始，你看你很清楚，从地讲到天，你看见吗？等到第八章的时候，你看见万物都在叹息，所以很明显从地上一直讲到天上，这是罗马书的特点。我们以为说保罗写信给在罗马的圣徒，他现在是把福音给他们，因为罗马人，因为犹太人最大的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了。所以将来他们的千禧年就是要是全世界，然后那个时候以色列要做万国之首，他不要做万国之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一个犹太人，天生的犹太人，他那个度量最大最大的就是他们的祖先雅各的度量。神怎么说雅各？你这虫雅各。那现在呢，你看见神为着要把以色列，要把保罗从那个少年的阶段把他带到成熟的阶段，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着丰收，你看见十字架是不能减少的，十字架是唯一的途径。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这个人真的要被主来用的话，像保罗一样的话，你看见一面神监禁我们，但是另一面神释放我们。因着监禁的缘故，我们好像死了，你看见吗？好像我们一点用处都没有了。但是到了，你看见时候到的时候，现在神为保罗所开启的那个世界，那不是平面的世界。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第二组的书信最大的境界是这个世界 global 的。但是呢，等到保罗进到第三组书信的时候，是 universal 的，换言之是宇宙性。所以现在保罗能看见从前所没有看见。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你我如果今天有幸主能给我们保罗这个罗马书的启示、加拉太书启示，那太好太好了。弟兄姊妹，为着这个东西，为着这个量，那你看这样的启示能够赢得全世界归向基督，不是很好吗？但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全世界太小了。神永远的旨意乃是涵盖整个的宇宙。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以弗所书、哥罗西书是全本圣经启示最高的一本书。为什么？当你读哥罗西书的时候，你看见那里保罗给我们看见的乃是以基督做中心的宇宙观。这个问题是哲学家不能够回答的，但是感谢主，如果你要传福音，你要告诉人说到底为什么宇宙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很稀奇，你读罗马书，你看见那是一个以基督做中心的宇宙观。那不止如此，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以弗所书讲到救恩的时候很稀奇，神保罗就把我们带到永远去，带到时间。你知道今天我们的时间好像括弧一样，这个括弧的这一头是过去的永远，括弧的那头是将来的永远，所以我们是时间是在两个永远中间的。但现在保罗怎么样把我们带到时间还没有开始，原来在神里面就已经有一个旨意，有一个意念。所以保罗和我们讲什么？讲神永远的旨意，告诉我们说还没有世界以前， 神心中原来有一部蓝图。那么感谢主，在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神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们。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你如果读罗马书的话，从现在开始，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可怜的罪人，我们犯了许多的罪，所以主耶稣的血要拯救，要解决我们的罪。然后呢，我们又在亚当里面，我们又不能脱离罪的权势。你看见十字架为我们做了多少，所以都是你的需要，我的需要，我们可怜的光景，现在神要来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罗马书是从我们开始的，但是不，保罗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保罗就是因为在监狱里面被监禁了，现在你看见说他什么叫宇宙，宇宙就是时间加上空间嘛。所以现在你看见他是把我们带到时间的永远去，好像他把神的心为我们打开了，我们才知道说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以弗所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你看圣灵做一个工作，就是叫他从他自己里面完全出来，他从他自己里面完全出来，现在把他带到什么？带到属天的境界，带到天上。那不光如此，也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同样的福音，可是现在你是从哪里看的？你是从天上来看，那个景色不一样，那个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以弗所书。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读的以弗所书，读的哥罗西书都是一样。你看见说，现在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宇宙的人，给我们看见的，现在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到了第二章，我们才发现说，我们这个人还在地上，但是现在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我们虽然人是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地位是在天上。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原来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所得着的地位乃是一个属天的地位，乃是个天上的地位。所以你看你们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么这个是以弗所书。当你读到哥罗西书的时候，想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好不好 看第三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的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么这个上面是什么上面呢？他说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那么弟兄姊妹，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么现在呢，基督坐在哪里？这里明明告诉我们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我们基督徒一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基督是坐在神的右边，那么是基督所在的地方就是天上。所以你看见吗？在以弗所书最末了给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最后给我们看见什么？他有一个祷告，就是那个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知道他向着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么感谢主，那么保罗就告诉我们那个能力是什么能力。我们没有时间仔细说，很快的说一下，能力两个能力，一个就是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还有一个就是升天的能力。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一直升到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然后呢是超过远超过一切。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因着神，因着那个升天的能力，结果你看见，所以一个人所以能在天上，因为主在我们里面的能力不光是复活的能力，而且是升天的能力。所以因着升天的能力，神就拯救我们脱离所有在地上的忧郁，在地上的沮丧。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忧郁症也好，躁郁症也好，沮丧也好，我们不要忘记在这里。你看见吗？保罗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工作，就是那个升天的那个能力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第三章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说，所以如果你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上面的事，因为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神右边。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天上的光景。那么这一面指着我们的地位，但另一面不要忘记我们怎么在那里的。那就是说，我们不光是，所以你看见说，我们不光是与主一同复活，而且我们一同坐在天上，是一个什么能力把我们放在那里？是升天的能力。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你会明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说，那就是给我们看第三章，他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属天的地位。那许多时候我们叫做属天的地位，我们以为是指着天上的地位，其实更重要的，这只是一个经历。这个经历是什么经历？就是升天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我们因什么叫升天的经历？升天的经历就是你经历升天的大能。我们一面经历复活的大能，但另一面我们经历升天的大能。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沮丧，什么时候我们一落在自己的里面，你看现在这里有一个能力怎么样能够叫我们脱离地的捆绑。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这一点呢？很清楚的，这个地的吸引是太大了，是不是？今天有哪一个人能够把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你看，今天每一个人都在地心吸力的范围之内。我问大家，我是个教物理，所以我常常喜欢考大家一个问题，考学生一个问题，你们在座有没有一个人把自己抱起来过？没有一个人。你们可以抱别人，你别人可以抱你，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把自己抱起来过。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拯救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救自己。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地心吸力的控制底下。所以这个律是什么？这个律叫做地心吸力。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罪和死的律就像地心吸力一样，它永远吸引我们向着世界。什么时候我们爱世界，什么时候我们被地捆绑，什么时候你就受沾染污秽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看有一个律，那个律谁能够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律呢？那感谢主，到了20世纪我们比较明白了。你看见如果你坐太空船火箭，你看见火箭有一个律，它能够胜过地心吸力。所以只有那个律能够只有那个火箭能够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太空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脱离这个地心吸力的辖制，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个升天的能力。这个升天的能力也是个律。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这其实就是生命。那么好了，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是在天上的话，你就不在地上，因为你在地上，所以你不能把自己抱起来。如果你在天上的话，你好像你在外面的人很容易就把你抱起来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为什么到了第三组书信的时候，为什么保罗讲到这些东西？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就是为什么神给我们一个地位的成圣，然后我们经历的成圣是从地位来的，地位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这个秘诀在哪里呢？秘诀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思念上面的事，那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根据那个地位，我们就可以产生那个经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这里是一个升天的能力，能叫我们脱离这些所有地上的辖制。你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吸引有多大，这个世界的吸引就是用地心吸力的吸引来代表我们，我们不可能冲破的。所以什么叫背体？背体简单来说就是能够冲破地心的吸力，能够去冲破地的吸引，叫世界不再捆绑我们。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成圣。我们说过，是成圣不光是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也是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那么这个世界的吸引就是地心吸力所代表的，那么这个当然包括罪的吸引等等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威斯里约翰他说，求你使我常常离地。离地什么意思？就是脱离地的吸引。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拯救我们自己，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必须是 复活的能力，基督复活的能力和基督升天的能力，才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地。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的难处在哪里？什么东西都把我们限住了，什么东西都把我们绑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不能，所以你看我们被环境压得根本透不过气来。但是感谢主，我们里面有一个升天的能力，结果你看，你所有的难处都在我们脚底，没有一样东西能摸着我们。所以尼利用才会说，钱是最便宜的东西，谁要就给谁呀。那今天我们不能那么超越，因为我们还是地上的，是地上的，我们坐在地上就什么东西都能摸着我们。有一次他穿了一件刚刚一件新衣服，那么他呢，尼利用这个常常，我不知道，大概他常常思念上面的事，所以呢他也没有看见这个地上一滩的泥巴，也没有看，他一下就溅得满身都是，然后尼士姆就抱怨他了。那么尼利用怎么说呢？他是我穿衣服，不是衣服穿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需要有升天的经历才可以。升天的经历什么东西？就是世界上东西不能摸着我们，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不是指着一个人糊里糊涂说的，不是。那这个乃是指着一个人因着他里面升天的能力，所以把他带到什么？带到升天的地位。那不要忘记，圣经里面只要有地位，一定有经历。如果他是升天的地位，他一定有升天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有升天的，根据升天地位产生的升天的经历，他就是个超然的人。他像什么？他像老鹰一样，他可以说翱翔在空中。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是用老鹰来形容啊？因为生儿子的生命就是老鹰的生命，是超越的生命。我们的基督的生命是什么？从天降下，结果怎么样？仍旧在天。因为老鹰的速度非常快啊，一面你看到从天降下，哎，结果他仍旧在天。这个应该是基督的生命。不错，我们接触到地了，但是一下子你看见好像这个地又摸不着他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着释放，才真正的得着释放。现在你看见，你不光从罪里面，也从世界里面得着释放。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很重要。然后我们再读下去，第三章第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是属天的生命，是升天的生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那个生命啊，因为是升天的生命，所以你看呢，在某一个生命程度里面，如果你顺服主的话，你就一圈的。那么因为升天的生命，你看结果你只要满足了神的旨意，他这个升天生命一定往上升的。结果又一圈又一圈，那么最后呢就达到了就进到成熟的境地，所以这就是完全的地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到了这个哥罗西和第三组书信者给我们看见这个成圣的秘诀在哪里。所以第四节，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普通常常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但是不要忘记，基督的这个生命是什么？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一同藏在天上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还在地上？当然在地上。怎么知道？第五节，所以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感谢主，弟兄姊妹，刚才我说了，如果没有一个人把自己抱起来过的，但如果你是在天上的话，你就能把地上的一个人再抬起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今天我们所以我们能够致死肢体，是淫乱这等等等等。为什么？因为这个肢体在地上，但是你在哪里？你在天上。因着你根据那个地位，你就能产生一个经历。因为你如果不在地上的话，弟兄姊妹，你不可能致死地上的肢体，不可能。我说过了嘛，一定不可能。你自己不能够抱住你自己，原因就是因为你自己就是受地心吸力的。所以现在除非旁边的一个人才能够把你拉起来的。那么弟兄姊妹，一个在天上的人和地没有关系，他根本不受地力影响。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就能够致死在你们地上的肢体，否则你怎么致死？你致不死的。就是因为我们与主一同复活，一同 埋葬，一同死，而且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然后和他一同坐在天上。这个经历，这个地位，什么地位？是升天的地位。那因着升天的地位，就产生了什么？产生了升天的经历。升天的经历就是坐太空船冲破地心吸力的这个经历，这个我们今天都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很容易懂的。但是不要忘记，基督给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生命。所以感谢主，现在很清楚。所以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等等等等。然后呢，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那弟兄姊妹，这个我们有责任，需要靠着十字。所以十字，这个时候你与主同工的时候，圣灵就把十字架的工作就做在我们的身上。那你思念圣灵，体贴圣灵，和圣灵站在一边的时候，你看见十字架就致死了我们身上的肢体。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结果你看见我们就弃绝这一切的恼恨、愤怒、恶毒、毁谤，还有口中污秽的言语。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很自然就脱去旧人，这都是经历啊。然后呢，你就穿上新人，这新人呢，在知识上是渐渐更新。那脱去旧人，这就是成圣。那么穿上新人呢，这就是得荣耀。所以下面说，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得很清楚，那个秘诀在哪里呢？秘诀就是你必须有那个地位才可以。如果没有属天的地位，你就很难产生那个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地位的成圣很重要啊。地位如果没有，就是因为那个地位，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这些经历。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说一个真实的故事。从前呢，在大陆的时候，很早期那个飞机很老爷，这个有的开运输机的驾驶常常啊，没有多久就发现很奇怪，这个运输机里面呢有跑来跑去的声音。后来他们才想起，哦，原来有个老鼠，这个老鼠啊居然跑到哪里，跑到飞机上面去。那么这个很麻烦，如果老鼠在飞机运输机里面咬这个咬那个，这个很不好。诶，这个驾驶员忽然间灵机一动，结果怎么做呢？他就把飞机越开越高，越开越高，越开越高。他知道说飞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个老鼠不能呼吸，一定死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够致死这个地上的肢体。你看，你看，我们不能弃绝这些东西，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我们的地位在哪？我们是不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如果是的话，那么你看见说，根据那个地位，那么那个升天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的飞机可以越开越高，越开越高，越开越高，到了一个时候，你看我们的肉体根本就窒息了，根本活不下去的。肉体最喜欢的地方是地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人到了天上，那肉体一点的地位都没有，那肉体根本不能过日子，根本不能活着。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保罗的的确确给我们一条的道路，这条路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现在你看这一段话直接就连着以弗所第四章的话，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就可以了。所以你看见保罗很明显的接下去，如果我们是根据一个属天的地位，现在我们产生一个属天的经历，产生一个经历的话，那么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很清楚，那就是从第四章第二十五节开始读起。你看第四章二十五节前面讲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这个就是刚才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现在你能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人在天上，所以呢能够致死在地上的肢体，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做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很自然有表现，那个表现是什么？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你太属灵了，不要因为现在你看你已经不是在第一个阶段，不是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了。你看现在保罗给我们看见，如果一个人真的成圣的话，他有些什么具体，有些什么具体的表现，我们不要把它讲得太玄了。所以呢，你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操练，所以问题很，圣经告诉我们要操练敬虔呢， 操练金钱就是追求圣洁。追求圣洁的第一个步骤，如果你劝年轻人的话，在距离上最清楚的从我们的言语开始，从我们的口开始。一个人管不住自己的口，你看见别的都是假的。如果一个人他能不会约束自己，如果他一直在那里讲谎言的话，你看你说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这是最起码最起码的。那么有的人说我不大说谎啊，但是弟兄姊妹，谎言不光是讲不准确的话，而且许多是因着我们感情感的缘故，我们夸张的话加上去的话。所以你弟兄讲的很对，他说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他最少要花五年的时间注意他的说话。如果他能约束他的舌头，他就能约束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了那么多，我们今天讲圣洁等等等等，我觉得最简单的考验我们的舌头。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舌头是放松的，他这个人一定是放松的。很多人跌倒就是因为他放松。你看见为什么在医院里面护士为什么跟医生常常有一些故事发生呢？那个原因很简单，那个原因就是从放松来的。而放松第一个一定从语言来的。所以你看见吗，每一个人，你一个人你一讲话，这个人你就看清楚了。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你看，所以你看见吗，你和一个人接触的时候，你看他讲话，你听他几句话，你就知道这个人。一个放松的人，他一定显在他的口，显在他的什么，显在他的言语上。所以我觉得最基本的功课，如果一个人他真的好好的在主面前，在舌头受隔离，让主来对付他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也许过了五年以后，他才开始说诚实的话。你不知道我们这个人多会撒谎，许多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准，有的时候我们会脸红，因为别人不知道，你自己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保罗讲到穿上脱下新旧人，穿上新人，很简单，第一个讲到我们的言，讲到我们的舌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可以生气但是不可以犯罪。那么神知道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是气筒，所以你看见吗，所以很讲到这个圣洁的实行的，第一个讲舌头，第二个就讲生气。所以神知道我们天天爱生气，而且很多时候生闷气。很多人呢，你知道很多人的病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呢，如果我们真的能追求圣洁，和我们身体是有帮助的。有的时候就是你那个气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压积蓄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这个气啊有办法的，就是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你怎么气，太阳一下山了，那现在圣灵呢就把你的气球啊去捅一个洞就没有了。所以你天天把那个气解决掉了以后，弟兄姊妹，你看你就不会生，你看见这时候你就不会积很多的气了。我常常觉得这个地震最可怕就是好久没有地震，如果常常有小地震就不会有大地震，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小地震它能量今天放一点，明天放一点，后天放一点。所以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就每个人都是气包子，所以怎么办呢？所以神说生气但是不要犯罪，生气会犯罪的啊。那么还有呢，不可含怒到日落，那么一到了太阳下山你就不能有气了。所以弟兄姊妹，每天你如果太阳下山你还生气，那你没有对不起你的丈夫，没有对不起你的妻子，你对不起主，是主对你的要求，丈夫没有这样要求的。其实丈夫那句话可以叫你气一个礼拜，那是你该气的，但是不，主说够了，太阳下山你的气应该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照着圣灵的引导每天气通一通的话，这个气不会积起来的。那为什么有的人呢会爆起来像火山爆发？因为他积压太久了。所以你记得吗？所以我记得从前我在大学里面这样啊，追求圣洁，追求，那的确是，那么好了，忍耐啊，别人怎样，所以呢就气一肚子是气，一肚子气，结果呢我忍耐他好久了，后来呢结果后来啊，我就是一句话刺激我，哎呀，我一个晚上都不能睡觉，那么那句话叫我怎么样都不能过去。后来我跟主说，这样好了， 我明天开始请一天假不做基督徒，就是明天一天，后天我再做基督徒。那么因为你如果做基督徒就不能恨啊，就不能报复啊，因为心里我实在气得受不了，我说这个人如果让我说话叫我一个晚上睡不着，我要讲一句话叫他一个礼拜睡不着。那弟兄姊妹，这就是肉体嘛，你看见吗？今天难处在哪里？我们不肯顺服主，主根本就有升天能力，所以你看见吗？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怒气，你看这其实也是在我们追求圣洁一个很具体的东西。在这里你看保罗明明讲在天上，你看应该很高啊，应该很足，应该很，但是不，你看见这里讲的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具体。也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那生气有一个难，有一个特点会给魔鬼留地步的，这一点我们要小心。所以生气本身没有什么，但是呢，生气第一个不可以犯罪，第二呢，不可以恨，可以不可以长恨？我这是故意用幽默的话，你不要此恨绵绵无尽期，不行。意思就是说，你的气，你的怒气到今天现在就完了，但是呢，不可以日落。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不可以给留魔鬼留余地。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正经做事，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外邦人可以，外邦人他一张口不是咒诅就是污秽的话，我们不能。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你看见吗？这就是成圣。然后秘诀在哪里？不要叫圣灵担忧。我说过，这个担忧就是在克西玛尼的忧愁。你们原是受了他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了。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有人会得罪你的，你要饶恕他。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怎么穿上旧人，怎么新人。那么这里面很多的细细节节都是因为我们根据那个地位，这个得胜的地位，现在我们才能有得胜的经历。那这些都应该是我们的。所以第五章，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那这个爱是不要忘记，是没有被罪污染的爱。人世间也讲爱。所以第三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成圣？成圣就是给人看见圣徒有个体统，圣徒的体统。许多时候那些的话中间连提都不可以，弟兄姊妹你看，连提都不可以。然后下面说，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地上许多的笑话，你看见都和这些发生关系。为什么他们会笑？都和这些发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我们真是致死地上的肢体，那个结果就这样，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虚浮的人花欺哄，因这些是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然后下面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你看见吗？基督徒可以有秘密，但是基督徒不可以有暧昧，这一点很重要。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义的是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第十五节，你们要爱惜光，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在第三组书信里面保罗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个那个路在什么地方。所以不要忘记， 是到了第三组的书信，你看见保罗告诉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因信称义，原来在神面前得到个地位，那个地位不光是属天的地位，也是升天的地位。根据升天的地位，就产生升天的经历。升天的经历就是就像火箭一样，能把我们脱离什么？脱离这个地上所有的捆绑和辖制。感谢主，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人就是得释放的人。为什么？每次我们有升天经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作见人说：圣灵生命的律胜过，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叫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保罗虽然被监禁了，让保罗学一个功课，叫我们今天有路了。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第三组的书信，你看见保罗所让我们经过的。但是我现在不能停在这，原因在哪里呢？你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在第三组的书信里，保罗有一个很重要的看见。看见什么？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原来是个宇宙人，教会不是一间房子。所以你不能就像蓝培的弟兄说，哦，我忘记把我伞放在教会里。如果教会是基督身体，你不可能放在那里面。那么弟兄姊妹，大家不要忘记，保罗是学了很深的功课的。保罗学了个什么很深的功课？你知道他为什么被锁链起来？他为什么带着锁链？一面来讲是神让他学更深的功课，另一面来讲保罗不完全，那个锁链其中有管教的成分在里面。你知道说，你记得保罗是怎么上了锁链的？你记得他不是后来这个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然后这耶路撒冷的负责弟兄，还是最属灵那个弟兄，就是雅各。雅各就告诉这个，后来就听保罗做见证，然后他就告诉保罗说：“你看呐，现在在耶路撒冷信主的好几万。”那弟兄姊妹，保罗如果像我们听见这个话应该很高兴，信主好几万，这不是很好吗？但是下面又加了一句，个个都为律法热心。我想保罗这下一定心凉了半截了吧。所以后来怎么办呢？个个都为律法热心。我们刚刚你记得罗马书不是像着律法也是死的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这么一说，然后呢，然后这个长者就是这个雅各呢，就教他这样好了。我们这里有四个人呢，要到殿里面去，他们有怨在身，你和他们一起去好了。如果你们也在殿里面许愿，然后等候祭司的话，然后献祭的话，那么好了，这下大家都知道了，你没有像大家所传的，你怎么反对律法等等等等。那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保罗的加拉太书也好，你看见保罗他真的明白圣经真理。当初那个彼得装甲，他当面抵挡他，所以保罗在真理上是个勇士。但是你没有想到，类似在耶路撒冷，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正在等这个祭司做什么的时候，神不能再等了，神就让他戴上锁链。有一件事我们很稀奇，保罗真理不明，保罗真理当然明白。我们知道雅各不清楚有道理的，因为和他的背景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做呢？因为无论你看见是为什么有几万人呢，这么几万人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大家认为说，这些信耶稣的人呢，事实上是犹太教中间的一个支派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那一次神让保罗继续下去的话，那你不要忘记结果什么？结果神的教会永远是犹太教的一个部分，就是和犹太教根本没有分别的。但是不，你记不记得主说，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不能装在旧皮袋里。新酒就是基督的生命，皮袋那就是旧皮袋，就指的犹太教说的。如果你把这个新的酒放在旧的皮袋里面，那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因为这些人在犹太教里面太久了，所以弟兄姊妹不知不觉那些传统啊等等等等。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你看见说那次保罗如果再妥协的话，教会没有希望。你看见吗？结果最后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但是不，神的旨意是新酒一定要装在新皮袋里。 那么那个新皮带那个器皿是什么器皿呢？感谢主，等到他两手被拘禁以后，圣灵给他看见是教会原来是基督的身体，他不是个地上的组织，他根本就是个生机体，他根本就是个宇宙人。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地方比以弗所书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讲得更清楚的。稀奇的，人都是宗教的产物，稀奇的，人也是传统的产物。弟兄姊妹，你一个人在犹太教里面久了以后，他多多少少受犹太教的影响。但是你看见神要给亚保罗所看见的教会是绝对是宇宙人，是一个宇宙人，不是地上那个东西。但是弟兄姊妹，因为人是宗教的动物，因为人是传统的动物，所以你看很明显的，人不知不觉像像那个谁，像这个谁，像雅各就这样，结果就是雅各的人到了安提阿，给安提阿带来很多难处。这就为什么神要写信，后来保罗又写信给加拉太，他们后来到加拉太中间又是闯了很多的祸，从哪里来？都是他们呢？就是他们，因为他们看不清楚嘛，但是保罗应该看清楚啊。所以如果就着方便来说，当然传统方便嘛，你想也不要想嘛，对不对呢？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当然你就照着这些，那么最后怎么样？最后你发现犹太教跟基督教根本不分的，教会根本就是犹太教的一支。你知道后来为什么教会受逼迫吗？犹太教不受逼迫，为什么？犹太教是皇帝的朋友，犹太教是奥古斯都的朋友，犹太教是这个犹流大的 Julius Caesar 的朋友，他们真的是好朋友。所以你看，所有人不拜皇帝，不拜偶像，不拜皇帝的话，他们都算是叛乱的罪，你看见吗？那都要受逼迫的，但是犹太人可以不受逼迫。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教会受逼迫？如果教会根本就是犹太教的一支的话，犹太教怎样受保护，教会也怎样受保护，那就没有今天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等到撒旦他不能用吼叫的狮子来吓唬基督徒，来吓唬基督徒的，经过300年，结果根据统计，在罗马帝国里面，你叫基督徒的人，每两个公民有一个就是基督徒。你看见撒旦发现他用吼叫狮子的方式没办法对付教会，所以他装作光明的天使，然后结果你看见说这个君士坦丁皇帝就拥抱基督教，然后就把所有异教的东西通通带进来了。所以你看，等到教会黑暗时期的时候，你看教会里面什么东西，就是犹太教里面的东西。本来呢，这个桌子，主的桌子，波饼桌就主的桌子，但是现在呢，那个饼和杯代表祭物，那么谁献祭呢？当然祭司献祭。所以你看见现在很明显的，在所谓的基督教里面也有祭司，也有 priest。 那么这些祭物是什么呢？这个祭物就是往弥撒的时候就把饼和杯给别人，为什么？因为只有祭司可以献上祭物，所以主的桌子就变成祭坛了。所以现在你来到那个，就来到 altar 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东西不是犹太教是什么？所以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现在保罗的手为什么被监禁呢？他的被监禁，因为保罗有软弱，保罗那一次实在说来，他所行的与福音的真理不合，那么所以神就把他监禁。为什么？从此以后教会不可能成为犹太教的一支，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很稀奇的一件事是什么？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说，保罗现在神给他正面的，原来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这个和犹地上的犹太教不能相比。现在教会怎么可能是地上的犹太教？太小太小了，你需要一个宇宙的器皿才能够盛装那个丰满的基督。所以你看，你以弗所里面讲的教会是何等大，但是很稀奇。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因为一直在这个宗教的习惯里面久了，久了以后，弟兄姊妹，我们就好像保罗一样。所以有的人他能够办学校，他有一点本领，他能够开一家公司，他也能够办教会。所以我们到有纽西兰去，你看很多人本来是很成功的商人，他能够办教会。弟兄姊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保罗那次为什么被监禁了？ 因为圣灵神要保罗看得很清楚，教会是什么？教会呢是完全属天的，教会根本不是属地的。所以今天我们千万不要把教会从天上的地位拉到地上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保罗所说，这就是保罗在那，保罗在那里，保罗说，保罗在那里，保罗这个，所以你看见保罗在那里给我们看教会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以弗所就告诉我们，那么这个身体怎么尽他的功用，这个身体怎么长大，那么怎么保守身体合一等等等等。那么好了，那么既然神的旨意是在教会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也是给我们还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所以因此这个缘故，现在你看见教会乃是个新的器皿，教会不再是犹太教，你看见吗？和犹太教没有关系的。虽然教会历史里面人一再要把基督教，要把神的教会把它拖带回到犹太教去，不成功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就是保罗所学的功课。如果不是保罗那次被坚定的话，恐怕今天我们根本不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就很可怜了。你看见吗？神所做的是完全的新造，和旧造没有关系的。所以你看见和地上的组织没有关系的。很明显的给我们看，教会是个生机，教会当然有组织，不过这个组织是从生命里面长出来，这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那么讲到这个教会身体怎么长大，那当然教会是我们的头，基督是我们的元首。那么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那么然后呢，讲到怎么样做丈夫做妻子的时候，那给我们看见说，丈夫是妻子的头，然后主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他怎么做头的？他做头是因为他把他的命给我们，做了身体的救主，所以他是头。我们所以能够顺服，因为我们佩服。我们为什么佩服？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做丈夫如果要妻子顺服以前，他必须让丈夫让妻子佩服。他所以能做头，因为他做了，他把所有的都给了他的身体。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妻子是站在身体的地位，基督呢是站在元首的地位。那么现在保罗给我们看一个很具体很具体的工作，和成圣发生关系的。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你看保罗怎么说。那么讲到丈夫做头的时候呢，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弟兄姊妹，保罗说基督爱我，为我舍己，这是个人的，你看见吗？保罗是这样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保罗讲过的话。但在这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如果今天你借着雅各的天梯爬到天上去，你能把神的心打开的话，你看见在神的心里面只有他的儿子。如果我们能把他的儿子的心打开的话，在他的儿子里面只有他，只有他，只有教会。所以以弗所书给我们看，神永远的旨意乃是基督和他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太个人主义了，所以我们以为说我们能够经历神的爱，但是保罗说不，你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爱有何等长阔高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教会是一个是基督的身体？因为只有这个器皿能够盛装神的基督的丰富，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你有任何一个人的组织，你根本装不了这个东西。所以这里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好了，现在我们看这个元首怎么对待身体，我们看丈夫怎么对待妻子。第一，他做了身体的救主，所以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但是不止如下面怎么说，舍己好了，现在教会蒙恩了，教会蒙召了，得救了，那么怎么办？教会要做什么？下面说，然后这是元首，这是丈夫做的，这是元首做的，这是基督做的，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教会要成为圣洁的教会。今天主不会以教会的存在我满足，今天叫神不会以教会蒙恩得救了就够了。弟兄姊妹，不， 你看见圣灵要做什么工作？如果基督是教会的头的话，那你问，你要问这个丈夫，这个头做什么？他要用水把教会洗净。那这个水是什么水？就是借着道。这个道是什么？道就是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教会怎么样能成为圣洁？那教会成圣洁的秘诀是什么？不要忘记，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成圣洁的秘诀是什么？乃是用水接着道。那么这个道能够把教会洗净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道是怎么来的？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把，怎么样基督才能把教会洗净？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记不记得主在临终的时候，主为门徒们祷告，主怎么祷告？说 你记不记得主在约，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个道就是神的话，你的话就是真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啊，我们从保罗的第一组书信跟第二组书信，我们知道成圣的秘诀是什么。简单的来说，是与基督联合，对不对？连于他的死，连于他的复活，连于他的升天，很清楚，这叫做与基督联合。所以现在我们把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所学来的秘诀，简单的来说，我们怎么成圣？成圣乃是与基督联合的结果。那么当然也是因信成圣了，因为你只有信心，然后你才能经历与基督联合，所以很清楚。但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怎么说什么呢？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这里不是指一个一个的人，那不是，指的门徒们。而且等一等，你看见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那指的教会来说的。所以讲到教会的时候，你看见没？教会需要圣洁。但你教会怎么圣洁呢？主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了，原来成圣的秘诀，主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什么？用真理使他们成圣。那么真理是什么呢？他说你的道就是真理。那这个道和用水借着道都是指着神的话来说，但不过不要忘记，这是两个不同的字。你的道就是真理，那个道在原文是 logos。然后呢，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那个道是什么？是 rhema。 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一面呢，我们是借着真理成圣，是说我们的父，天上的父要用真理，用神的话使我们成圣的。那么怎么成圣？他需要替我们洗净。但是当他替我们洗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用 rhema 来替我们洗。那么为着有的弟兄，我很快的说一下，在圣经里面，神的话有两个希腊字，一个是 dialogos， 一个是 rhema。 logos 就是指着神所启示的话，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很系统的说话。那么弟兄姊妹，从这个就是神的旨意写在圣经里面，这就是 logos， 也就是指着神在历史上第一次所说过的话记载在圣经里面，这叫 logos。但是呢，圣经许多时候讲的 rhema 的时候，你看圣灵的用法很特别。比方说，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书，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个话在原文是 rhema。 然后主又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圣灵。那个话在原文也是 rhema。所以我们把所有圣灵在圣经里面怎么用 logos， 怎么用 rhema， 我们把它稍微的整理一下。你知道现在年轻，你要知道这个美国，你要知道年轻人讲话，你要知道他们怎么用这句话。年轻人最喜欢酷，对不对？他是酷得很。那么酷得很呢，那么酷你其实就物理来讲是温度高和低的问题，但是不是，你要看他们怎么用，你看见吗？比方说有的年轻人说，我的爸爸非常 square，那 square 是四方啊，四方你就查字典的话是个四方形啊，但是不，你要看它怎么用。 哦，他知道了，他爸爸为什么很 square 呢？因为他爸爸穿西装打穿这个这穿这个打这个穿衬衫的时候，这个纽扣都是扣得紧紧的，不像他一样。如果这个什么叫做酷呢？或者是什么叫做什么叫 square？ square 就是老古板、老古董。你看他从来不露胸的，从来这个解扣不解开的。但什么时候如果他爸爸不 square， 就表示说哦，他这个第一个扣也不扣，第二个扣也不扣，那这就不叫 square。 所以你要看年轻人怎么用它，酷也是一样的，对不对？现在酷几乎是可以指每一件事，什么事都可以是酷的，所以你要看年轻人什么时候用它，就是。那么也是一样，同样圣灵用的时候，你要看圣灵怎么用这些字。所以你就需要借着 concordance， 你把 logos 读过，你把 rhema 读过，那现在你会得一个结论，那就是 Logos 原来是什么？原来是神说的第一遍的话。那么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临终的时候，他给告诉他要求父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圣灵要做一件事，叫我们想起主所说过的话。神已经把他话放在这里了，但是圣灵今天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读主的话的时候，他把神已经说过的话今天对我们再说一遍，这就是生命的话。所以 Logos 是种在真理的道， Rhema 种在能力的道，种在生命的道。所以你看，人活着不单靠事物，乃是靠着口里所出一切的话。所以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要把能力带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 Logos 跟 Rhema 的不同的地方。我举个简单例子，在旧约创以赛亚第七章十四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感谢主，这是神说的话。你看在历史上已经说过话，这是什么？这是 Logos。 我相信玛利亚，童女玛利亚读那一段圣经读了好几遍，好像感觉没有的。因为什么？这是很一般的话，对所有的童女们来说，对所有的童女们来说的。好了，但是有一天你看见，你记不记得天使对玛利亚，神借着天使对玛利亚说话，怎么说呢？你要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现在明白吗？神在以赛亚第七章已经说过，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现在神把那句话再说一遍，那么现在对玛利亚来说呢，你记得吗？所以你要怀孕生子，所以这句话变成什么？本来是客观的，必有童女是客观的，现在呢变成主观，是你要，而且是今天所说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是要这个要这个要玛利亚的命的。为什么？因为他整个的名誉就挂在整件事情，所以他立刻的反应是什么？他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呢？那等一等，你看见他里面有很大的挣扎，他很难顺服下来。不过最后他顺服下来了。你听他怎么祷告，他说，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使女的身上。而那个话在希腊原文是 rhema。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话产生能力？因为在以赛亚书神已经说过的话今天对我们再说一遍。那弟兄姊妹，这个就变成能力，这就变成生命。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没 rhema 从哪里来？是从 rhema 来的，是从 logos 来的。没有 logos 就没有 rhema。 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主怎么说，求你用真理，求父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你的道 logos 就是真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教会今天不能没有神的话，这点非常重要。但是你不能光停留在神所说的第一遍的话，你要让圣灵今天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结果变成什么？变成 rhema。 变成 rhema 变成什么？就变成我们的食物。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把神的话吃了，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什么叫圣洁？圣洁就是健康。健康不是没有病菌，健康你能胜过进病菌，能够不生病。那弟兄姊妹，你要多休息，你要多吃东西，那结果你多吃，你好好的吃，好好的休息，你看抵抗力强了，生命力旺盛了，它自然就胜过。那个光景是什么？那个光景是圣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的很清楚，在这里什么时候神的话变成能力的话，生命的话。所以教会里面应该要充满神的话，但是不要忘记 如果没有 Logos 就没有 Rhema， 但是光有 Logos 很可能只是客观的，对你好像不产生影响的，但是真正能洗净教会的，主说是用 Rhema 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教会圣洁的道路在哪里？乃是让 Rhema 充满整个的教会。所以当教会充满 Rhema 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个 Rhema 要产生能力，结果呢，你看见说 结果是什么？结果他们就成圣，就圣洁了。这是非常非常稀奇的事。我刚才说过，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真的受伤受得很重。我说过我跟神请假，我说明天我要做一天不做基督徒，24小时我要恢复，我不能不做基督徒的。但是我只要做基督徒我就不能报复，做基督徒我就不能做什么。但是弟兄姊妹，一个晚上我不能睡觉，就在那个时候感谢主，有一句话领导我，那句话很简单的话，我读那句话不知道多少遍，那个就是约翰福音里面的话，有冰砸他的肋旁就流出水和血来。那句话很稀奇，圣灵把他在我们里面对我再说一遍，我已经准备好明天不做基督徒，我明已经准备好第二天我要一句话能叫他一个礼拜不睡觉。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是那句话 Rhema 来了，带着能力，我含着眼泪说，主啊，我愿意伏在你的脚前。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爱，当你和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刚刚相处好像度蜜月一样，那是蜜月期，等到你和弟兄姊妹相处久了以后，这个弟兄有棱，这个弟兄有角，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爱乃是恒久受苦，家是个最可爱的地方，家也是受苦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有人踩了你的脚，许多有的人不知不觉的把你不知不觉得罪你，那么是不是他们就应该分散了呢？所以主说，我不光为这些人祈求，也为他们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弟兄姊妹，怎么合而为一？我的弟兄得罪我，我的姊妹得罪我，我连赦免都不赦免，怎么会？怎么可能呢？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等到 Rhema 来到的时候，你看见他一面把我洗净，本来我是充满污秽的，感谢主保守我，没有轻举妄为的罪。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就这样的，你看见就被 Rhema 就洗净，就洁净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的主教会是怎么把教会洗净的呢？他不止洗净，而且怎么说，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还不光如此，这段圣经很叫我们觉得吃惊的，下面怎么说？毫无玷污走问人类的病。所以教会圣洁什么意思？就是在教会里面你看不见玷污，看不见污秽的东西。皱纹是什么东西？皱纹就是老化的结果。弟兄姊妹，很多的教会已经有老化的现象，有的是未老先衰的，你看见，这就是教会经历的情，所以教会脸上就满了皱纹。那么皱纹怎么洗掉？那么有人告诉我们的皱纹呢，用牛奶洗洗可以洗掉，有的人洗了半天也没有。所以原因在哪里？原因还是地心吸力害了你。你如果今天呢，我们满脸皱纹，你摆在月亮上面漂亮得很，没有皱纹的。人有皱纹是因为地心吸力一直往上拉嘛，所以难怪有的人呢，他一定要去动手术把这个什么拉上去的什么，不行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老化就是老化，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教会老化了怎么办？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是用 Rhema 借着道，然后就好洗的结果是没有玷污，而且没有属任何亚当的老化，不光没有世界东西，没有这些东西。然后下面怎么说？乃是圣洁，没有瑕疵。你相信这件事会成功吗？弟兄姊妹，感谢主，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弟兄姊妹，今天教会里面充满了太多失败主义，我们不甘心，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不会失败，我们相信主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你看他今天没有放松我们，为什么要让基督的道理 Logos 丰丰富富藏在我们里面呢？为着叫我们的 Rhema 越来越丰富。当教会越来丰富， Rhema 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你看见 主自己就用这些 rhema 来把教会洗净。弟兄姊妹，这是成圣的秘诀，这是教会成圣的秘诀。那教会为什么要成圣呢？就使他们合而为一。当我们合而为一的时候，弟兄姊妹，世界上就知道神差了他的独生子来。那现在不要忘记，就在我们的主那样做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里面，你看他那里面有一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那这个荣耀不是神子的荣耀，是人子的荣耀。神子的荣耀是在前面，他说，他怎么说呢？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同你所享有的荣耀，那是神儿子的荣耀。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今天主耶稣在教会里面是把他人子的荣耀赐给我，不是把神子的荣耀。你要记得这点很重要，因为这个荣耀是神赐给他的，你懂吧？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说王子一生下来就是王子，他有王室的荣耀。但是呢，如果这个王子有一天他从二等兵开始盖起，然后做起，然后少尉少将，然后做以后做了总司令，他得了荣耀了。那个荣耀是什么？那个荣耀是他一路爬上去的，是皇帝赐给他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着我们的缘故，甘心的卑微来到世界，好像从二等兵开始，他变成奴仆的样式。那现在呢，神让他升天得着荣耀。那个荣耀是什么荣耀？是人子的荣耀。第一个亚当失败了，在亚当身上所得不到的，结果神在第二个人身上，在我们主身上得到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一个人越圣洁越像人，因为我们的主是把人子的荣耀给我们，他是用他的美德来护着我们。所以你千万不要担心你越圣洁这个人越不像人，那个是教会黑暗的时候的事情，没有。所以你放心好了，一个越圣洁的人越像父亲，一个越圣洁的人越像母亲。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把人子的荣耀赐给我们，所以神成为人是叫人更成为人，人上人，人中人，合乎神旨意的人。所以主耶稣把他人子的荣耀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是根据这个我们才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神儿子的形象就是最后你看见吗？他是个人，他不是个人。有的时候我们太属灵了，你一定会讲一句很有趣的话，他有的人属灵到一个地步，不光地上找不到，连天上也找不到，你信不信？从前有一个姊妹太属灵了，属灵到一个地步，人去看她，那给你觉得很属。为什么呢？因为她在躺在病床上，然后呢刚好下雨嘛，你这个屋顶漏了，那么你就好了，没有关系嘛，你就把那床搬开了一点，还是可以见客人。她不是，她顶着一把伞见客人，你看见吗？所以给你感觉非常的属灵。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许多时候我们完全代表错了。我们讲过，开西一个最属灵的人叫Hopkins 嘛。那开西的的确确那条路是他带出来。我们说二十几年，开西就是他在背后把舵的。但你知道 Hopkins 是个什么样的 ？Hopkins 很有意思。Hopkins 他有空的时候他就画兔子，所以后来他把画的兔子就变成一个画册。我有机会给大家看他画的兔子。所以你看见吗？他每次和他孙子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给他看那些兔子。那弟兄姊妹，我们觉得一个属天的人大概天也不着地，那根本就是在云彩里面，没有这件事。一个真的圣洁的人，你看见什么？他已经得着主所给他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教会等到神这个主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这个合一乃是人间从来没有的情，在世界上没有可能的。主耶稣能够把这个，能够把什么奋锐党的西门，爱国的可以专门卖国的马太能够把他放回去，能叫他们彼此相爱，这是两个两极的人。奋锐党西门就是恐怖分子，就是暗杀谁，就是暗杀像马太这样的。结果现在主呼召马太跟奋锐党在一起，这根本在世界上是不可能的。结果主把他们放在一起，叫他们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当他们合而为一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世界上没有的。所以 如果这样的话，就世人就知道说，你知道你爱我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的话是和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实践话是一样的，根本是一气呵成的。十七章是给我们含有 Logos 叫我们成圣，没有错。弟兄姊妹，你阅读圣经，这是我们成圣的秘诀。但是更重要的 Logos 要变成 Rhema， 让圣灵继续对我们说话。那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的主就用 Rhema， 所以 Rhema 越多越好。弟兄姊妹，你不要怕，所以这点很重要。神教会你们必须充满神的话才可以。然后呢，你看见每一个人就被改变，你看见吗？每一个人就被改变。然后呢，主就把他人子的荣耀赐给他们，他们渐渐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荣上加荣。然后他们能够彼此相爱，这个不是天使的爱，这是人间的爱，这是他们能够彼此相爱。那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合一的见证就上升。那个光景是什么？那个光景乃是荣耀的光景。我们没有荣耀，当基督的荣耀，就是他人子的荣耀充满教会的时候，你看这个是荣耀充满人间的，我们在地上也在天上。那么这个是什么？这就是神的见证。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要得着荣耀的教会，献给自己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感谢主，这就是他所要做的工作。那弟兄姊妹，然后下面接着主耶稣讲了，说了句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这个愿是主耶稣来到地上，你读四福音他唯一的一次愿，就好像路德的那个愿一样。但是我们主来到地上，在向父亲向他天父有一个愿，他的愿什么？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感谢主，你记得神听我们主的祷告。所以五旬节的时候教会诞生了。教会是什么？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在哪里，身体也在哪里；元首在哪里，身体也在哪里。然后下面怎么说？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赐的荣耀，不是原来的固有的荣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明白了，等到教会，所以现在你看，没有一个人是为着自己活着的。你看见我们长大为着什么？就是叫有一天教会能够圣洁，能成为荣耀的教会，献给主，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么最后我们还要加上一点，弟兄姊妹，那么今天教会的光景是不是这样的？不是。你看你今天教会的光景是什么光景呢？我想我们结束以前我们要读一段的圣经，那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三章十二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地位的成圣，对不对？然后下面说，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那这段圣经很特别，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在城门外受苦，那是指着耶路撒冷城门外说的。那么然后下面说，我们在世上本来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所以这里很明显指耶路撒冷，但这里给我们一个教训，你看见吗？为什么今天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因为耶路撒冷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见证，对不对？那么耶路撒冷有另外一个名叫什么？叫圣城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的特点是里面每一样东西都是圣的，你看见吗？这是神的见证。所以教会的见证是什么？等到基督元首把身体洗净，用神的话洗净的时候，你看教会的特点是什么？你凡是你所能碰到的，就像走在耶路撒冷身上，这是一个圣城，这是神的见证。那不要忘记， 这就是当历史上的圣城耶路撒冷。但是稀奇，如果它是圣城的话，谁是圣者呢？当然是主耶稣。神的儿子是完全圣洁，神自己圣洁的，他的儿子当然是 the holy one， 他就是那圣者，没有问题。但是很稀奇，一个圣城是罪人住不，就罪人吃不消的地方，罪人不可能容纳罪人的地方，如果是圣的话。但是很稀奇，我们的主是最圣洁的，结果他们说钉他十字架。这个耶路撒冷太圣洁了，主耶稣不能够死在城内，因为以色列人有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把垃圾都是倒在城外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悲剧的。主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不接待他，他们说他钉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根据希伯来书说，这个城已经变成个营了，你看见吗？本来这个城是见证不错，但是什么时候那个见证失去了它的性质，失去了它的圣洁，那弟兄姊妹，意思是罪进来的，世界也进来了，就好像教会历史里面外邦的东西通通进来了，那弟兄姊妹，他已经失去了，那换句话说，他已经失去了他的性质，本来是神的见证，现在变成罪。那主耶稣在哪里钉十字架的？反而是在城外钉十字架的。什么叫做圣洁？谁是跟随十字架的人，谁是跟随羔羊的人，他就和这个营就分别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永远不能是犹太教的一支，因为这个营代表犹太教，这个营代表什么？这个营就代表耶路撒冷。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保罗一定要被监禁，不被监禁的话，你看见保罗不会跟着，保罗就不会出到营外去，他就不会跟到城门外受苦。我们的主在哪？我们的主在城门外受苦。最圣洁的那一位如果在城门外，你我也得要到城门外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做与世界分别。你如果读加拉太书说，就是世界而论怎样怎样，那里的世界严格你读上下文，指着特别指着什么？指着犹太的世界说的。保罗对犹太世界是一刀两断的，那他为什么还要装甲？为什么那个时候还要献祭？为什么还要失败？所以弟兄姊妹，神为着管教他的缘故，把他的手监禁，现在开他的眼睛，不只给他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且教会应当保持他的圣洁。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们只好出到营外救了他去。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的主在哪里，我们就跟随他到哪里，这样你看见说就能够保守他的教会，不会像以色列人当初就这样，他们本来是神的选民，结果你看见说变成个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叫做圣洁？圣洁就是说神会保守基督的身体，脱离任何犹太教的色彩，脱离任何宗教的情形。换一句话说，教会应当只是单纯的基督的身体。教会本来就属天的，叫神的心得着满足。弟兄姊妹，感谢主。为什么我们主迟延呢？主就是巴不得心腹能够装饰整齐。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今年最末了，我们不知道明年怎样，我们不知道伊拉克的战争要不打起来，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我们也不知道纽约美国是不是还是一片乐土，我们不知道会不会纽约又成为这个恐怖分子报复的中心，我们也不知道。而且我们刚刚听说这个复制人已经成功了，那么这个到底，而且这个复制人还是和一个什么什么宗教啊，一个什么样的宗教连在一起的，那弟兄姊妹，这实在是很可怕的。你可以复制人，你可以复制身体，可以的。那么你能复制灵吗？灵是神的创造，所以人再大的本领，他可以复制身体。那证明说，我们就不知道将来那个复制人，他那个灵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真空的？你知道吗？邪灵 什么时候他看见你房子是空的，他就进去了。别的我不知道，我知道在主回来前有一种的蝗虫是被鬼附的蝗虫，那就是启示录里面的蝗虫，那是从无底坑里出来的，那的确是被鬼附的。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复制蝗虫的结果，我不晓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实在离开主的日子，回来的日子很近了，没有再过几里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腿就不再酸，我们就不再有许多的眼泪。我们不知道明年是什么样的一年，但是有一件事，弟兄姊妹，我们相信主所要的乃是要得着一个身体，不光得救就完了，不光舍己，他是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感谢主，我们得救了，我们上天堂了，不，他要叫教会成为荣耀的教，要我们彼此相爱，要我们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这个只能是新皮带。所以你看见说，如果我们要分别为圣，要成为圣洁的话，主的话说，你们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以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就这世界来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感谢主，你知道说新耶路撒冷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所以但愿我们能够走在神的心意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从保罗的书信你看得很清楚，特别当教会成熟的时候，趋近成熟的时候，你看保罗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团体的，不再是个人的。那么一面给我们看见那个圣洁的道路是从，你看见是因为得到升天的地位，你就能有个升天的经历。那升天的经历就是脱离罪，脱离地捆绑的那个经历，就可以脱离地的权势，就可以脱离这个世界的辖制。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蒙，这样我们就得圣洁了，就干净了。我们不光从罪恶的世界里面拯救出来，我们也从宗教的世界里面拯救出来，包括犹太教在里面。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神给保罗的那个启示，神给保罗所看见的那一个成圣的道路。那么感谢主，今天呢我们终于说到这里，我多借了半个钟头，我想已经来不及还不了，不能还给弟兄姊妹，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想这些话我们虽然散去，我们需要主继续对我们说。我觉得这一系列的话，如果主对我们说，我们实在需要把它复习一下。所以我建议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可能的话，尽可能的有机会把它复习一下，把它消化了。我觉得主在2002年快结束的时候给我们这些话，我想是为着准备2003年。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明年如何，但是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不光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也为着我们家庭祷告，为着我们下一代祷告，为着年轻人祷告，为着比我们更幼嫩的祷告。但愿主在这一次对我们所说的话，叫每一个人大家都能够听见。那么如果那么感谢主，就是我们弟兄说过，大概礼拜二以前，这是我们尽可能下礼拜二以前，我们尽可能把这个16篇的信息都放在网上，那是只做录音来说，因为那个东西不容易当漏，你们看一看就看一看就好了。那么也许可以再复习一下，那么再可能配合其他录音带什么都可以。那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我们相信我们巴不得明年教会真的能够得到许多的，从因着这些话叫我们能够更往前一步，叫我们真是能够做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我们第一